弟兄姐妹早，让我们再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啊，在主日的早上，你可以让我们来到你面前，来向你歌唱，向你祷告。这都是因为你用你儿子耶稣基督的身体，为我们开了这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主啊，你除去我们心中一切的亏欠，你终于可以坦然无惧的在你面前。神啊，你喜悦你的儿女，你喜悦你的百姓，听你的话，所以我们都在你的面前，求你开我们的耳朵，开我们的心，让我们今天都明白你的心意，而且愿意按照你的心意而行。主啊，对我们讲话，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上一个主日，我们举行了教会领袖就职典礼联合崇拜。那么为那些愿意在教会侍奉的弟兄姐妹感谢神。不过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千万不要说教会领袖就职典礼已经结束了，那接下来就应该是那些领袖撸起袖子加油干了，教会的事就看你们了，那跟我没什么关系了。我们应该常常为那些在教会侍奉的弟兄姐妹祷告，跟他们配合，与他们同工，一同来做神的工。教会是神的家，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都是神的仆人，我们都应当侍奉神。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你们知道，从主耶稣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教会领袖这个词其实没有错，但是它容易引起误会。其实如果你去查圣经，领袖这个字在新约圣经是没有出现的。那些被选举出来侍奉的弟兄姐妹的确是教会的领袖，他们要带领教会，他们要为教会很多的事情做决定，有些决定可能还是很重要的决定，但是作为教会的领袖，同时也是仆人，或者首先应该是仆人，或者更重要的，根本上说是仆人。神对他的仆人的要求和期待是什么呢？我们当如何在神的家中做神的仆人呢？耶稣基督是神的仆人，我们应当相信他，依靠他，效法他，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仆人。那我们今天读的经文，马太福音第12章15到12节，这一段经文的上文，马太福音第12章第1到14节记载了主耶稣和法利赛人之间关于安息日的冲突。法利赛人认为耶稣和他的门徒不守安息日，破坏了安息日的条例，但是耶稣宣告他是安息日的主，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马太福音12章15节说，耶稣知道了就离开那里。耶稣知道了，耶稣知道什么呢？这就是马太福音12章14节，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可以出灭耶稣。耶稣知道了法利赛人要想要出灭他，耶稣怎么办呢？是不是先下手为强，先把那些法利赛人给出灭？耶稣有大能，但是耶稣没有那样做。耶稣知道了就离开那里。耶稣不与那些法利赛人针锋相对，暂时离开他们，使他们不能马上杀害他。耶稣是不是因为惧怕而离开那些法利赛人呢？当然不是，而是因为耶稣的时间还没有到，耶稣被人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还没有到，耶稣还要在地上侍奉神， 治病赶鬼传神的道。所以耶稣知道了就离开那里。那马太福音12章15节后半段和16节就告诉我们，有许多人跟着他，他把其中有病的人都治好了，又嘱咐他们不要给他传名。不知道你读到这几节经文有什么感觉啊，或者是感受啊，你会不会说耶稣真的是一个好医生啊？医术又高还不收钱，不图名那些。如果现在有人有治病的恩赐，他为人祷告，人的病就好了，很多人一定会去找他治病，那个人的名声一定会很大，他的名声可能比耶稣的还要大，人们可能以为那个人有什么特别的能力能够治病，有人甚至可能把这样的人都当作神，而不知道他不过是神使用的一个器皿而已。那当马太看到了当时的情形，耶稣知道了就离开那里，有许多人跟着他，他把其中有病都治好了，又嘱咐他们不要给他传名。马太就想起了先知以赛亚的预言，马太福音12章17节到21节，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所亲爱心里所喜悦的，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增进不喧嚷，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等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这是引自先知以赛亚书第42章第1节到第4节。看到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肩上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他不灰心也不丧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先知以赛亚是在预言那将要来的弥赛亚，要将全世界从罪恶中拯救出来。马太告诉你，耶稣就是那要来的弥赛亚，耶稣是基督，耶稣是全人类的救主。那这里呢，先知以赛亚跟马太都用了一个特别的称呼，叫我的仆人，神的仆人，来形容那要来的弥赛亚，来形容耶稣，神的仆人。你喜欢这个称呼吗？或者你愿意做神的仆人吗？还是你觉得我要自己做主，我不要做仆人，我要做主人？神的仆人，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尊贵非常荣耀的称呼，因为神是尊贵的，因为神是荣耀的。摩西被称为我的仆人，大卫也被神称为我的仆人，众先知都被神称为我的仆人。以色列，当以色列曾经是一个人，但是以色列也成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以色列这个民族也被神称为我的仆人。那耶稣作为神的仆人，却以摩西、大卫、众先知、以色列迥然不同，因为那些人不过是人，是不完全的人，是有罪的人，是常常失败的仆人，但是耶稣是完全的人，是没有罪的，是完全的仆人，完全遵行了神的话，成就了神的旨意，而且是神的旨意可以成就在我们这些有罪有限的身上。那下面我们要从三个方面来看耶稣是神的仆人，耶稣的身份，耶稣的生命，耶稣的侍奉。 马太福音十二章十八节，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所亲爱、心里所喜悦的，我要将我的名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虽然在希腊文里面，这个仆人这个字啊，其实也有这个孩子，或者是男孩、女孩，不管男孩、女孩都可以叫孩子，这个字里有这个意思的。但是呢，这里应该翻译成我的仆人。耶稣是神的仆人，不过他后面这几个形容词，我所拣选、所亲爱、心里所喜悦的，这三个修饰语呢，不能不让我们想到耶稣是神的儿子。在马太福音第三章十六到十七节，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是耶稣受洗的时候发生的。在马太福音十七章第五节，说话之间忽然有一道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这是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发生的。那所以你看到神常常对耶稣这样说话，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那所以当你读到神说，看到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所亲爱、心里所喜悦的时候，好像神是在介绍他的仆人，但是其实神是在向你介绍他的儿子，耶稣是他的仆人。而且耶稣圣经这样讲，看了我的仆人，就是让大家都看那个口气啊，非那个气氛呢、啊，就是很像神非常的喜悦，神对耶稣很满意，甚至如果是有时候用人的话讲，神好像在人面前炫耀他的儿子一样，好像才让人说看了，这是我的儿子，对，那让大家去看，其实他是在炫耀，让人甚至让天使都知道，都认识他的仆人。而且神对他的仆人的喜爱之情呢，是溢于言表，通过言语表达出来的，而且是不惜那个言辞，接连用了三个短语来形容，我所拣选、所亲爱、心里所喜悦的。神真的是非常的喜悦。拣选，那使人想到神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到地上来要完成的使命，或者任务，神对人的救赎的计划。但是神爱耶稣并不是单单因为耶稣在地上所做的事成就了神的救赎计划，神喜悦耶稣也不单单是因为耶稣在地上完全顺服了神，是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不单单是这样的。神爱耶稣，因为耶稣是神的儿子，圣父和圣子之间本来就是爱的关系，永远都是爱的关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四节祷告时说，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哪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间以前你已经爱我了。神在创立世间以前，万有都还没有的时候，已经爱圣子，已经爱耶稣了。因为神就是爱，圣子与圣父原为一。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想到我们是神的仆人，或者我们要做神的仆人的时候，要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仆人的时候，我们首先想到的可能是我要做什么来讨神的喜悦。如果我做的不好，神是不是就不爱我们了呢？那我们有这样的想法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是有限的，我们是有罪的，但是这种想法呢是不对的。神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 也不是因为我们做得好，而是因为神就是爱。神在耶稣基督里已经爱我们了，我们因信耶稣基督已经是神的儿女了，神永远都爱他的每一个儿女。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约翰一书第四章九到十节说，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神所爱的，因为耶稣是神所拣选，是神所爱的，是神所喜悦的，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面被神所爱的，我们也是在耶稣基督里面被神所拣选的。以弗所书第一章四节到六节，就是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照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在他的爱之里所赐给我们。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如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在耶稣基督里神拣选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神爱我们，我们被神所拣选，我们被神所爱，为的是要我们传扬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名，见证他的美德，见证他的大能，见证他的大爱。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先认识耶稣的身份，然后我们要在耶稣基督里面明白我们自己的身份，我们是神所爱的，我们是神所拣选的，因为耶稣是神所爱的，耶稣是神所拣选的，神在耶稣基督里面爱了我们，神在耶稣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那么接下来我们接下来看耶稣的生命，比如说耶稣的性情，耶稣的品格。马太福音十二章十九节，他不争竞，不喧嚷，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那这一节经文就很形象的描述了耶稣作为神的仆人的一个样式，其实那是耶稣生命的流露，他不争竞，不喧嚷，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神的性情或者耶稣的性情其实有很多，圣洁、顺服、柔和、谦卑、恩典、怜悯、忍耐、信实，其实你还可以列出很多的清单。但是马太他在这里让我们集中来思想耶稣不争竞，不喧嚷。耶稣不争竞，我想从三个方面跟你分享耶稣不争竞。耶稣不与父神争竞，你会觉得很奇怪，耶稣当然不与父神争竞，但是耶稣表现出来他不与父神争竞，他本有神的形象，就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到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那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凡事遵行神的旨意，凡事荣耀神。耶稣叫摊子起来行走，众人看见都惊奇，就归荣耀于神。耶稣叫哑巴说话，残疾的痊愈，瘸子行走，瞎子看见，众人都稀奇，就归荣耀于以色列的神。耶稣叫拿因城一个寡妇的独生子从死里复活，众人都惊奇，就归荣耀于神。你读这个福音书时，你看到这些经文了，你看当耶稣行神迹的时候， 人把荣耀归给神，耶稣从来没有纠正那些人，说你应该把荣耀归给我啊，明明是我行神迹，你怎么把荣耀归给神呢？那耶稣从来没有这样。耶稣在地上的目的就是为了荣耀神，他并不与父神争竞。那这一点对我们基督徒，对我们意味着什么？特别是我们如果要做仆人，对吧？那我们也知道，我们所做的一切也应该是为了荣耀神。人生的目的，人生的意义就是为了荣耀神。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心里盼望，当人把荣耀归给神的时候，也同时能够把一点荣耀归给我。这就是我们在与神争竞，我们想偷窃属于神的荣耀。那这对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对我们每一个神的仆人，都是要特别小心的，要千万警惕的。荣耀应该完全归于神，唯有神配得一切的荣耀。我们所做的一切就应当荣耀神，我们不应该与神争竞。当然如果直接跟你说你与神争竞，你当然说我怎么能够与神争竞呢？但是如果你想窃取属于神的荣耀，其实你就是在与神争竞。耶稣不争竞，他所做的一切只为了荣耀父神。耶稣也不与那些旧约里面属灵的伟人争竞。耶稣对摩西、对亚伯拉罕、对众先知的评价都是很高的。当耶稣接近一个长大麻风的人之后，耶稣对他说，你切不可告诉人，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对众人做证据。所以耶稣没有废掉摩西所吩咐的那些条例。那耶稣讲了一个故事，就是财主和拿撒路的故事。那在那个故事里面，那个财主求亚伯拉罕打发一个人从死里复活，去告诉他的弟兄们要信神，不然死后会非常痛苦。那个亚伯拉罕对他说，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那你就看到摩西和先知的话多么的重要。耶稣复活以后也对他的门徒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那我们主日学现在正在学习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的主题就是基督的超越性。耶稣基督远超过天使、摩西、亚伯拉罕、亚伦。但是福音书的作者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他并没有那些旧约里面那些属灵的伟人争竞。你说那些人的伟人已经过去了，你怎么与他争竞呢？那你与那些已经过去的属灵的伟人争竞，表现出来是一个什么样的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应该羡慕教会历世历代那些信心的伟人，甚至应该效法圣经里面那些敬畏神敬虔的人，这是好的。但是我们不应该有尊敬嫉妒的心，你不要老想着超越他们，比他们更有成就，比他们更有名，比他们更受人的拥戴。我刚信耶稣的时候，我就特别想做宋尚杰。哇，看了宋尚杰那么有能力，带领那么多人信耶稣，而且能够带来中国教会甚至东南亚教会那么大的属灵的复兴。宋尚杰在世的时候，其实很多人就想做宋尚杰，所以在宋尚杰的时候，很多人讲道的模式、穿着打扮都跟宋尚杰一模一样， 就模仿宋三杰。不过很快我就发现我做不了宋三杰，你还是做念牧师好了。我们是神的仆人，我们一心只求神的荣耀，那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应该是为福音的缘故。那同为福音的仆人，所以同为神的仆人，我们不应该增进嫉妒，我们应该是的，耶稣的名被人认识，耶稣的名被人尊大，耶稣的名被人信服，而不是世人怎么看我。耶稣不尊敬，耶稣也不与他同时代的人尊敬。耶稣那个时代最有名的人可能就是施洗约翰。施洗约翰是为耶稣做见证的，是耶稣的开路先锋。耶稣是没有罪的，耶稣本来不需要受施洗约翰的洗，但是耶稣还是尽诸般的义让施洗约翰为他施洗。耶稣对施洗约翰的评价是非常高的，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当耶稣这么说的时候啊，当时那些不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的犹太人，他们也会认为施洗约翰是大过耶稣的，因为耶稣也是妇人所生的嘛。那耶稣说了，凡妇人所生的没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那所以你看到耶稣他不与施洗约翰去争竞的，耶稣也不与那些宗教领袖争竞，那些祭司长、法利赛人、文士，他们多次想试探耶稣，他们想在神的律法上找耶稣的把柄。那耶稣不与他们争竞，耶稣只是告诉他们正确的答案。他们不接受，他们故意抵挡耶稣，甚至要陷害耶稣。那耶稣听见了，耶稣知道了，就暂时离开他们，不与他们争竞。到最后，连审判耶稣的罗马巡抚比拉多都看出来了，那些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是因为嫉妒耶稣，才把耶稣解送到他那里去，要让他定耶稣的罪。但是比拉多查不出耶稣有什么罪来。耶稣不与人争竞，耶稣知道所有的事情发生都是出于神的旨意，所以耶稣就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被骂不反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了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亲爱的弟兄姐，我们应该效法主耶稣，不与人争竞。罗马书第一章二十九节和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节那个罪的清单里面，争竞都是列在其中的。罗马书十三章十三节告诉我们，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方言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三节提到做监督的条件，其中就包括不饮酒之事，不打人，只要温和，不争竞，不贪财。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二十四节到二十六节，保罗更是劝提摩太说，然而主的仆人不可争竞，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用温柔劝谏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络。作为神的仆人，神的儿女，我们不可争竞，我们不与别的教会争竞，我们不与粤语部争竞，我们也不与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争竞，不争竞。那是不是我们什么都不用做了？当然不是，耶稣是很忙的，忙的有时候甚至顾不上吃饭， 忙得有时候甚至倒头就睡。作为神的仆人，我们不能懒惰，我们不与人争竞，但是我们要忠于主的呼召，我们要殷勤地做主所托付给我们的工作，我们要把神所给我们的恩赐尽量地发挥出来，让神的名得荣耀。我们要以神所赐给我们的为满足，常存感恩的心，谦卑地与神同行。耶稣不争竞，不喧嚷。那这个不喧嚷，并不是说说话总是声音很小啊。其实有时候我在想，耶稣的声音应该不小的，因为你想那个登山宝训，耶稣要对那么多人讲道，如果耶稣像我这样的声音，可能没几个人听得见。五饼二鱼神迹之前，在旷野，耶稣也是对那么多人讲道。如果耶稣说话也是很小声的话，他们怎么可能听得清楚呢？这个不喧嚷应该跟前面那个不争竞连起来的。如果你与人争竞，你讲话的声音呢，就想大过对方，你想要压住对方，那就叫喧嚷。如果你与人争竞，那你讲话的态度呢，你就会急躁，你就会生气，你就会愤怒。那耶稣不争竞，不喧嚷。这个不喧嚷这个字，它描写的是耶稣与那些法利赛人辩论的时候，那一种从容，那一种平和的态度。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那这一句话是对他不喧嚷的补充。你千万不要以为耶稣从来没有在街上讲过道。如果你读福音书的话，福音书的确好像没有记载耶稣在街上讲道。但是福音书告诉我们，耶稣走遍各城各乡传神的道。他走遍各城各乡，那耶稣在城里走，那怎么可能街上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呢？那所以说，街上也没人听见他的声音，你要从人讲话的那个动机来讲。耶稣曾经论到那些假冒伪善的人，他们爱站在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听见，要得人的荣耀。那他们做了什么好事，就会在会堂里和街道上喧嚷，就好像那个吹号一样，生怕别人不知道，故意要得人的荣耀，那个叫喧嚷。但是耶稣不争竞，不喧嚷。耶稣治好了那么多有病的人，却吩咐他们不要给他传名。那你也千万不要用那个他街上也没人听见他的声音这节经文，你去责备那些现在在街头布道的人。你知道你在埃默顿有没有看到有一些人在街上传福音呢、啊？在当场有一个弟兄，那有时候我们也是我开车经常看到有一个教会一些弟兄姐妹，他们经常在那个十字路口为主做见证。你不要说哦，这个耶稣在街上没人听见声音，你不应该这样做。那个动机最主要是看，如果我们不能够像他们那样勇敢的在公开场合为耶稣做见证，那我们至少可以为他们祷告，求神纪念他们，赐福他们所做的，而且真的能够使这个城市，我们所住的这个城市属灵的气氛能够改变，使更多的人可以归向神。耶稣不争竞，不喧嚷，这是他的生命的一个流露。马太福音12章20节，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等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这一节经文可能是最能够描述耶稣作为神的仆人那种的性情，那种生命的样式，就是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先知以赛亚他是用这个比喻，其实是来描写的以色列人。以色列人 被外邦人掳掠，就像那个牙山的芦苇，在人看来是不可能复原了。然而到了神的时候，神使以色列人重新回到神所赐给他们的应许地，重建圣殿和圣城。以色列人被神拣选，本来是要为神做见证，使万民因为他们能够认识神。然而以色列人呢，却不断的犯罪，不能够为耶稣为神做见证，反而是神的名因被外邦人亵慢和亵渎。那以色列人其实就像那个江场的灯火，不能够为神发光了。然而神没有将他吹灭。旧约圣经里面你看到神管教以色列人，但是神从来没有要灭绝以色列人的意思。神也禁止埃及人、亚述人、巴比伦人、罗马人、德国人等等来灭绝以色列人。江城的灯火他不吹灭。那如今你从福音的角度来看，我们更是要明白以色列人在神的救赎计划里面有特别的地位。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江城的灯火它不吹灭。那这一节经文也是最能够带给我们安慰和盼望的经文。亲爱的朋友们，其实我们就是那压伤的芦苇，我们被罪压伤，我们的身体心灵都受了极大的伤害，我们就是那江城的灯火，我们生命的火花眼看就要熄灭了。在世人的眼中，我们可能没有什么价值，甚至我们自己都觉得自己的生命没有什么意义。然而神爱我，耶稣看重我，耶稣扶持软弱的人，耶稣医治伤心的人。为了拯救我们脱离罪恶，作为神的仆人，耶稣从至高的天上降到人间的最卑微之处，耶稣被人压伤，耶稣被人剪除，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因他受了鞭伤我们就得医治，因他受了刑罚我们就得平安。我们信耶稣，他就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江城的灯火它不吹灭。那这周三你们一诺姐妹的外公安息主怀了，经过三年与 癌症的抗争，如今他终于脱离了肉体的痛苦。那更感恩的是，这位老人家在人生最后几天终于认识到自己的罪，接受耶稣为他的救主，脱离了罪的刑罚，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江城的灯火它不吹灭。亲爱的朋友，如果你是压伤的芦苇，你应该抬起头来仰望耶稣。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得救了，我们蒙召为主耶稣做见证，为主发光，但是我们现在的生命状况，我们属灵的状况是怎样的呢？我们可能觉得自己没有光了，不能发光了，我们的信心软弱了，甚至我们有时候都想放弃了信仰。那我们就是那江城的灯火，与神的国度好像没有什么用了，那我们人生的路好像也得不到光照了。念神的话安慰我们，激励我们，你不要放弃，你应该知道江城的灯火它不吹灭。你应该像一首歌中所唱的，我的灯需要有，求主常赐下，使我灯永远发亮光。 神能够使我们被扶持，神能够使我们得医治，神能够使我们继续为他发光，使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和耶稣基督。耶稣是神的仆人，我们是这样，耶稣的身份其实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所拣选的，是神所喜悦的，是神所亲爱的。耶稣的生命不增进，他不喧扰，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城的灯火他不吹灭。那最后我们来看一看耶稣的侍奉，作为神的仆人，耶稣做什么？马太福音十二章十八节，看到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所亲爱心里所喜悦的，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仆人当然要做事情的，神的仆人要为神做事情，神的仆人要做神的事情。但是神的仆人凭什么为神做事呢？神的仆人有什么能力能够做成神的事情呢？神的仆人不能够靠自己的力量为神做事，神的仆人必须依靠神的灵才能为神做事。这里讲到，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耶稣作为神的仆人，神要把神的灵赐给他，耶稣就能成就神的旨意。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那这个也可以知道前面所讲的我所拣选的，因为在旧约里面那些被神拣选的人要有一种特别的膏力的仪式，有一种特别的膏油要浇在这些人身上，那个就代表神的拣选。那当耶稣开始传道的时候，他在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八到十九节也引用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悦。你要传福音给贫穷的人，你要差遣，你要报告那个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看见，你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悦。前面那个很重要，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他用膏膏我。如果我们神的灵没有在他身上，没有我们没有被膏，那我们不能够传福音给贫穷人，我们不能够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我们不能叫他受压制的得自由。耶稣是神所差来的，耶稣说的都是神的话，因为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耶稣赶鬼也是靠着神的灵赶鬼，而且耶稣应许赐圣灵给那些信他的人，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对于圣灵和圣灵的能力，很多弟兄姐妹可能不明白，或者有很多的疑惑或者是误会。那我盼望我们凭着神的话语去认识圣灵，去经历圣灵的能力。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所以你怎么受圣灵？你要听见真理道，然后你要信基督。如果你真的信了基督，你就应该相信你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你就靠圣灵得生了，你就从圣灵重生了。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作为神的仆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尚且不能凭自己的能力做什么，我们怎么可以 靠自己的能力、智慧来做神的工，为主耶稣做见证了。马太在讲到耶稣的侍奉的时候，他特别说了，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等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那我不知道大家明白没有这节经文，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什么是公理啊？那我们学那个几何的时候你就知道公理是什么，公理就是不证之明的那个定理，是不需要证明的。比如两点之间直线最短，这就是公理，你没办法证明。这个公理是证明其他定理的基础。那比如那个三角形任何两边正好大于第三边，那这个你就可以从两点之间直线最短一下就证明出来了。那这个叫公理，公理是不证之明的。那在我们一般人的观念里面呢，公理什么？公理可能就是公认的道理。所以有时候说公道自在人间，好像有个公道，每个人都应该明白的。当然，其实你犯了罪，你就知道不是每个人都明白公道。公道也不在每个人的心里。在圣经里面呢、啊，当你读到这个公理的时候，其实不多，但是我读了我就很奇怪，怎么圣经把它翻成公理？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那公理，你要按照字面，你、哦、公理那是不是公义的道理，或者公平的道理？或者你就把公理直接理解为真理？当然，这个公理跟真理是不同的两个希腊字。昨天晚上我们在大学也学到《马太福音》第十四章第六节，就是耶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那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是传神的道，神的道就是真理。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是传天国的福音，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那这是圣经里面告诉你。但是公理这个字呢，如果你去查圣经了、啊、查那个字典，你就发现这个字它基本的意思啊是审判。而且英文译本啊绝大部分都是翻译为 judgment， 就审判。但是如果你把马太福音十二章十八节二十节翻译为他必将审判传给外邦，等他施行审判，叫审判得胜，好像也不大对似的。因为神差耶稣基督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就是不是要审判世人，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但是，亲爱朋友，亲爱弟兄姐，如果我们认为耶稣从来没有讲审判的信息，或者我们认为耶稣不会审判人，无论什么人将来都可以上天堂，因为神就是爱，那就是大错特错了。约翰福音三章十八节说，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说对信的人那个就是福音，但是对不信的人呢，那个就是审判，因为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即便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大家都认为这节经文是讲神的爱，没有错，神是爱，而且是极大的爱，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都为我们舍了。但是就是在这节经文里面，至少也暗示着神的审判。不信耶稣的人终必灭亡，因为他在讲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就是你本来应该灭亡的，那你为什么被灭亡？因为你是有罪的。 如果不是因为我们的罪被带来灭亡，那我们就不需要耶稣的拯救了。如果我们不明白罪的严重后果，那么我们也不会明白神的爱的广阔高深。当然在圣经里面，其实耶稣在很多地方都清楚的直接的讲到审判。马太福音24章，马太福音25章，绵羊跟山羊的比喻，耶稣要我们紧紧的等候他的再来。在马太福音24章最后结束的时候，耶稣说，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倘若那恶仆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了迟，就动手打他的同伴，又和醉酒的人一同吃喝，在想不到的时候，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的处置他，定他和假冒伪善人同罪，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如果我们忽略耶稣所讲审判的信息，那对我们的损失是何等的大。而且这里耶稣讲的非常严厉的，说重重的处置他，重重的处置他。如果你去读那个原文，重重的处置他就是把他腰斩了，这是非常严厉的。但是如果你都还不能够引起警醒，那你在那里就必要哀哭切齿。有时候因为我们哀哭切齿，好像我们觉得不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似的。这个哀哭切齿，但如果把你腰斩了，你就知道那是很严重的。但这个哀哭切齿的，其实圣经里面描写的那个堕落的人那个最悲惨的光景，就是你就被丢在黑暗的外面，关在天堂之外，你知道你哀哭切齿，却是走投无路，哭诉无门。不是神没有恩典和怜悯，而是你忽略了神的审判，你拒绝了神的恩典。那么作为神的仆人，耶稣他是忠心的传讲神的话，他不能只传人喜欢听的。那么我们也是神的仆人，我们也传福音。如果我们传福音，我们碍于人的面子，或者我们因为自己的胆小，我们不讲神的公义，不讲神的审判，我们只讲神的爱，神的恩典，那么我们是不是忠心的神的仆人，全面的传讲了神的话语？使徒保罗是神的仆人，他为我们做了一个榜样。在加尔太书1章10节，他说，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人就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在帖撒罗尼迦前书2章14节，他说，但神既然验中了我们，把福音托付我们，我们就照样讲，不是要讨人喜欢，乃是要讨那查验我们心的神喜欢。作为神的朋友，我们都知道要讨神的喜欢，但是你怎么讨神的喜欢？你要照样讲，你要把福音传得完备，你要照着神的话语的样式讲，那就讨神喜欢。虽然人可能拒绝你，或者拒绝你传的信息。耶稣是神的仆人，他是神所拣选、所亲爱、心里所喜悦的。耶稣是神的仆人，他不增进、不喧嚷，肩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城的灯火，他不吹灭。耶稣是神的仆人，神将神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最后， 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一节，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神开始说：“看哪，我的仆人。”那最后的时候，外邦人都要仰望耶稣的名。亲爱的朋友，你怎么看耶稣？你要仰望耶稣啊！凡仰望他的，就必得救。他已经为你的罪在十字架上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摩西在旷野举蛇，就是使那些玩望那蛇的就得存活。耶稣被钉十字架，就是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如今我们仰望耶稣，不是用眼睛，而是用信心。看哪，我的仆人，你看清楚了，你认识了耶稣，他的身份，他的生命，他的侍奉，那还不足够。现在你必须仰望他，就是你必须相信他。耶稣是神的仆人，成就了神的救恩，所有的人都当相信他，唯有他是救主，凡信他的人必得永生。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已经信耶稣了，那我们还要继续仰望耶稣。仰望这个字除了相信，还有信靠，专心等候的意思。我们现在仰望耶稣，就是信靠他，盼望他快回来。我们是神的仆人，但是耶稣说，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所以我们要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当我们这样仰望的时候，我们就要常常的思想他，思想他所成就的事，免得我们疲倦分心，让我们可以得到力量，继续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最后，我以犹大书第一章二十到二十一节勉励大家：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我们一起祷。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你将你的话赐给我们，让我们如今透过你的话来认识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主啊，我们也感谢你，你将圣灵赐给每一位相信你的人，因为让圣灵也让我们借着神的话来认识神的儿子，认识他的身份，认识他的生命，也知道他的侍奉，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宝贵的救恩。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拯救了我，你让我们为你做见证，做你的朋友。求主的灵就借着你自己的话教导你的每一位儿女，装备你的每一位仆人，让我们在这个地上能够为主发光，能够将公理传开，能够被神所爱，我们所行的也是神你所喜悦的。主啊，赦免我们诸多的过犯，赦免我们过去很多的失败，我愿神为你自己名的缘故引导你的每一个儿女，引导你的教会走义路，将公理传开。我们感谢你，我们仰望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